这个有的时候我一般这个你们写这个简介上这个这底下大概都是我写的，这个后来从此在加的时候我就想后面加的人都适合在我的追思礼拜上去加，这个如果追思礼拜上还讲那些，那我大概这一辈子就心满意足了，不过应该估计可能性不太大，这个开玩笑讲的，就是大家总没有说好。其实每次的这种会议，其实最高兴还想就是朋友们过来啊，尤其是今天参加了第一场，完了之后吃完饭之后第二场又留着，那个更谢谢你们。我们中国有人说还是蛮实际的，好像第一场吃完饭转身就走。这个包括教会反正也是这样，教会摆这些饭局都很经典，就是鸿门宴啊。就是叫你借机吃完叫你来留下来去讨论的，所以我当年在教会也是那样，就是说跟别人争论照常争，因为我是比较认真争的，而且那人争不过我，但这个他们有个办法，因为他们会做饭，所以就到处请我吃饭啊，我是饭照吃，这个争论照常争论，然后信照常不信啊，所以就那么和教会吵了三年半架，最后开玩笑把自己吵进去了。其实有一件事情我倒是那个真就是说，你不要怕你争论，你不要怕你有问题，怕就是你什么问题也没有，或者你根本就不在乎这个问题。就像我当年在吵的时候，有的时候有个姐妹家非常好，完了场景我们去吃饭，就是讨论问题，我哪次都和好几次和她先生吵得一塌糊涂，或者我太太很过意不去，就跟那先生就说对不起啊，你学的人其实是好人啊，就是刚才爱争论。这个他这样的话，他说你不要怕有问题，他很高兴他有问题啊，谁会带领他啊，谁会带领他。那但你自己没想到的，其实和上帝还是就是圣经那话非常简单，就是你寻找必定能寻见，你希望就是耶稣给所有寻找的人吧，就是你如果心中真的去寻找那位神，有一天你就发现神其实一直在寻找你，用他的方式在寻找你，所以你我的路不一样。我为什么一再讲，就是说到底走完信仰的那是你的路，那是你的路，你如果可能讲就你可能走完你发现前面根本无路可走，但你如果不走你从来不知道路在哪里啊。但你如果真正认真去走，你就发现哦，一开始觉得你自己在走，后来就发现其实神一直在领你一条路，领一条路你就回家。中国人很喜欢家这个概念，其实我这一年就把信仰其实大概归为两句话，第一话就是信仰就是回家，信仰就回家，就是回到一个真正爱你的家。那第二话就是说回家是一生之久的历程，不是说你一信仰哇我就完美无缺了，我就从此没有事，除非你到上帝面前哦，我常年就刚刚讲就上帝到上帝面前没好人，好人不需要信上帝啊，都有一天发现我们自己不怎么样啊，我们最好的状态你会知道这个离天使有很远的距离，所以我们有一天去回家，所以回家是一生之久，一生之久的历程，你只要来到神面前，你来到的只要是神面前，你一定会知道你自己即使最美好的东西也残缺不全也丑陋不堪，对啊，那是你真的来是吧，反正你有一天觉得自己完美无缺了，哇非常棒了，超级棒，天下去我帮你们其他都不帮，那你来到肯定不是上帝面前，那就你自己拜了个上帝啊！就除非你不是来到上帝面前，或者你来到的不是上帝面前，你只要来到他面前，你一定当你真正注视到美好的时候，你一定会发现自己的肮脏啊！就像说我昨天一再举那个信，你都看到，我想所有的这些画家们要如果看到梵高的画，应该感到很痛苦，除非你不是画家，你不是画家，你就画人家颜色怎么可以画出人家怎么去那样呢？那没有办法，那是典范啊。所以有一句西方有一句伟大的教育家这个怀海德讲的话，他说如果你不注视到伟大的这个典范，你道德教育是不可能成功的。那么历史上最伟大的道德典范就是耶稣，就是耶稣啊。但我这里讲可能会有朋友不同意见，没关系，你可以去比较，你可以去比较。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就是说比较，就是说你问你就看那个自称啊，你看穆罕默德从说我就是真主，没有， 你如果当说这么说，那肯定你要跟穆斯林说，那一定把你砸死。好，穆罕默德只是说我是安拉的最后的使者，是真主最后使者。你看不到释迦牟尼说我就是梵天，我就是神。释迦牟尼从来没说我就是个觉者，佛就是觉悟的意思。哦，我把人生看透了，看明白了。你到老子说不，你到那个孔子说哇，孔子你是圣人。孔子说别开国际玩笑，你这么无知。我从来没自称圣人，我只是个好学者。这个连我心目中所那个最伟了不起的人尧舜，其实也只是一个怎么说，还没达到圣人的标准。啊，因为圣人标准，你不只是要独善其身，你还要兼济天下。对内要独善其身，对外能兼济天下，按这个标准尧舜都不够。所以中国从来没出现圣人，一对没有。啊，但你说后犯浑的人就怎么都说了，叫毛泽东说六一春风尽舜尧，这个春风要来万千叫六一分钟尽舜尧啊。那不武汉大兵不五千反又刚过了不久，你说那么些尧舜斗来斗去的，那哪是尧舜呢？都是些地痞流氓，这就把人都变成那种东西了。所以说你就会发现哈。其实当有一天你真正面对神的，你一定会发现自己灵魂上的丑陋。但知道你就神恰恰爱的就是你这个意识到了自己心灵肮脏的这样一个孩子，记得吗？所以我第二条题就是说，我第一条讲就是你是谁，就是耶稣是谁。那答案你耶稣告诉我，我就是基督。所以关于耶稣的争论，你不要以为他是个伟大的教师，他是个道德典范，他是好人。就是要么耶稣说他自己的是假的，要么耶稣说他自己是真的，要么耶稣是说他是个假的，是个骗子，要么耶稣就是神经病患者，只有这三条取舍。因为他讲的就是说，你看到了我就是看到上帝，我说白用我们这句话说，我就是神，我就是神。那么犹太人说你这是亵渎神，所以犹太人判他死，人类要他死。那你不能是说耶稣很可能是另一个可能，是说他可能精神病患者。就像有人说是不是可能，但你要说看着耶稣前后的言论，那么始终一贯的说那种话不可能。好，那么就有可能他可能是骗子。我想这个争论你只要去看了，没有可能，没有可能。所以关于耶稣身份就是一个挑战，就是他是不是他自己所说的那一位，你是上帝的儿子。如果他是他所说的那一位，那说到底就论于他说我们到底是谁，我是谁。这个你们这离着魏敏斯特很近，魏敏斯特现在是这个改革宗或者加尔文派的大本营啊。这个我这人反正当然是个很很固执和很无知人啊。我很喜欢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但从来没成为加尔文主义者。这个我是见到加尔文你就讲亚美尼亚派，见亚美尼亚就讲加尔文，对呀，因为你会总会知道有一些东西是你不了解的不知道。啊，这个加尔文在他那最著名的书基督教要义一开始讲，就是人的真实的认识其实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对神的认识，第二部分对自我的认识。就从来人的认识中，人的认识中两个最重要的问题，一个是说你是谁，就是神是谁，或者谁是谁。第二个是我是谁，我是谁。那么你只有在这个关系中，而且你只有在这个与神的关系中，你有一天才能回答到我是谁，我是谁。所以基督教信仰，就我为什么能提出贾宝玉的困惑啊？贾宝玉在生命中最后发现，就是我在哪里，我到底是谁，病，就找不到自己的定位。找到自己定位，信仰说到底就是给你这一位找到一个定位，啊，因为有一件事情发生之后，你会绝对就你越当你思考你自己的时候，一方你会看到自己真是无比渺小，另一方你看到自己是无比尊贵，啊，矛盾东西都集中在你一身，一方面看你自己真是微不足道，微不足道，有你没你这个地球照样转。另一方面，你自己觉得太重要，太重要什么？就古今中外普天之下，你是独一的一个，没有任何一个人取代你。就是你做到这个地方，就 毁灭了你，在犹太人看就等于毁灭了整个宇宙，毁灭了。所以这是一种非常一个矛盾性的认识，非常一个矛盾性。就我们一方面的确，当你可以真正意识到自己，一方面自己不过如此，出自于尘土，归于尘土，啊，即使在最高尚的时候，心中也有污垢，但即在处在最低黑暗的时候，在最黑暗的时候，你发现也渴求一线光，就这种没有完全泯灭。但你会发现，真的来讲，从古至今，自从有这个宇宙以来，这所有的人中，你是独一不可取代的。所以在犹太人看来说，毁掉了一个人的生命，就是毁掉了整个宇宙。为什么基督教能提出人权的观念，绝对不是偶然的。就是我今天讲《创世纪》第一章，圣经的第一本书，第一章第一话讲：起初神创造天地。为什么会有人权观念？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坚持不起来这个东西？你就会发现，那最后说到底是个很深的神学原因。啊，没有人，如果没有神，我会想，人之间为什么要尊重人？人有什么值得尊重？我们没有神，就是那之间，就是中国就是俗话说的清，人比人的屎，货比货的扔。你说你自己聪明，说你长得漂亮，你是天下第一美女。你知道看那个这个好莱坞那个那是这个颁奖奥斯卡奖之后，所有的美女都最好都不看，对吧？或者你一看看那个什么什么毛病，你会发现，哎，女人看女人最能看出女人这些不足。啊，怎么想？她个不高，她身体不高，啊，她也穿那衣服，她哎你烦。但你自己心里知道，与那些美女相比，那简直你就没办法过。这个你说你聪明，你说你得诺贝尔奖的比你叫聪明叫什么聪明啊，对吧？我有一次上响聘大学讲到，我突然发现，哇，响聘有个教授，那个讲居然一个人得俩诺贝尔奖，我说这么大学我都不知道啊。我后来发现不是我不知道，但响聘一些学生也不知道。你就说你我的聪明在什么？所以真的，如果就靠这长相、靠那知识、靠这年龄，我们确定自己是谁，你能发现你最后真的一无所有。我记得我自己14、15岁之后最痛苦的一个问题，最痛苦的问题就是什么？这个长到1.70米就再长上去了。哎呀，那时候没信耶稣，所以白受过好几年痛苦，就怎么再长不上？你就知道那时候就心想，哎呀，我哪怕再长个，长到1.72米、1.73米啊也好啊。你知道人家贪心都不是太高的哈，一开始都不太高，对吧？这个，因为你一说1.70米，别人就怀疑你1.69米。那个时候还没有二等残废这个观念，但你自己觉得你是北方大汉，哪有大汉就长到1.70米长上去，特痛苦。所以就看到我们班那几个就不顺眼，因为我当时是班长，这个团支部书记，这是啪啪啪蹭蹭长，长到1.75米、1.80米、1.85米。结果犯他们有他们的苦恼，他说我像你那样又当干班干部又学习道德第一，我你可不长个。你说人之间怎么能去比较？怎么可能去比较？人之间无法比较。要真就靠人来确定人的尊严，我告诉你，人根本就是那样。人比人的屎，货比货的扔。有一点是谁说这一切都不是？你们可能有的高，有的瘦，有的白，有的黑人，有的男人，有的女人，啊，有的家资万贯，有的衣品没贵，在我的眼中，你们都无比尊贵，因为你们的灵魂同样高贵，你们的生命同样珍贵，因为你是我创造，我亲手创造的。唯有这一点才能确立所有的尊严。我们再看自己，不是看你外在那一点点东西，是你的钱财，是你的长相，是你得的。哎，我当年第一次得我们学校那个文学比赛第一名奖的时候，哇，太激动了！因为给我个奖品，什么《闪闪的红星》那本书。你们一听要过去古老故事，哇，那个第一名，后来你说算什么？算什么？真的你会发现有一些东西不是偶然的，有一些东西不是偶然的。就比如说我就敢讲，为什么西方能确立起在基督教的观念能确立起人权观，就一个很简单的，人都是被上帝所创造。 但后来就演变来之后，那我就不去讲这个很长的一个过程。你最明显的，你从法美国宣言、独立宣言到这个法国革命宣言，就一个大转变，就从以神为本转到以人为本。这个美国革命这个独立宣言，这个中国是翻译一个非常大的错误。我当年在网上纠正出来之后，有人啊没什么这个翻译，就是人人生而平等 ，no，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是所有人被造而平等。拿到这两个字就失去了信仰。你以为你的所有人人人平等，怎么可能啊？对吧？你看这个姚明长得那么高，对吧？这没可能嘛，对吧？这个姚明长那么高，我估计也在姚明心里想，哎，我像倪书豪那么大扣问，而且我会英文那么溜，那我宁肯稍矮一点，对吧？这个没有办法，人人只有被造才可能成为平等。因为看的不再是你这些东西，不再是你，而是那位赋予给你的，那位赋予给你的，他爱你，他全然爱你，他爱你，愿意舍弃一切。将他最宝贵的给你，就是他独生子耶稣的生命。所以其实你只要去寻找，就发现其实人生一生是寻找我是谁。你只有在那个关系中，在一定的关系中，你才能确定我。因为你人生最寻找的莫过于爱，而人生中你一直发现你最得不到的也莫过于那个爱。就回家的过程就是寻找到一种无条件的爱的过程。我寻找到一位，那一位全然爱我，不是因为我全然可爱，而因为他单单是爱，就这么简单。不是因为我怎么好，你知道吧？人间的一切爱都是有条件，因为你怎么怎么样，我才怎么样，而是因为那一位他全然爱我，他本身就是爱。所以人生寻找信仰呢，其实说到底，寻找信仰就是寻找爱。如果信仰不能导致爱，如果信仰不导致，没有任何意义，一文不值。啊，这个有的时候你会看那个百老汇是非常了不起的啊。我有时候基督徒做娱乐之后，常常有时候不欣赏那个一流东西啊。所以有的时候你发现那个百老汇的音乐剧，那真是一流的。就包括我自己在人生中总应该去接触这些最伟大的东西啊，所以我会强烈推荐你们在接下来几周中有机会，无论你懂不懂，去看一下梵高展啊。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人都能看到啊，不懂没关系，你要懂了你就会接近梵高，对吧？你就多看几遍，顶多多看几遍，去学，从小你还有实际上这样啊，别的一天也就盯了一点考试分数，那算什么啊？这个我儿子哥伦比亚大学来因特哥，有时候从来没问他学成绩吧，就是你为什么会去选择这个学那么多音乐啊？你选一个有趣的人啊！我说这是暑期回来，春假回来跟我探讨问题，突然跟资深人探讨问题说，你需要讲浮士德。我说你大学那么宝贵时间来学浮士德，但我知道他，哎，太有意思了。我说当然歌德是了不起了，啊，那是这人类上最伟大的史诗之一。去面对那些真正的伟大，才能陶冶你的心灵，才能培养你的情绪，才你自己真正接近于那个人。所以其实人生一生就在去寻找那种爱。我白虎跟我可是非常一样，他有首有个电影，我不知道有个歌剧，我不知道你这里谁喜欢音乐人看吗？我也是外行，因为我的儿子因着最初跟儿子一起学音乐，最初是指三娘教子，最后变成指教三娘啊。儿子学成首他教，哎呦发那个祝福真大真大。这个我不知道你这次来看不看我那本书，我那本书中就细节文明，其实很大部分是教育的故事啊，我儿子的故事，我儿子是挺牛的。这个你如果看这个中学毕业的时候，全校啊，最后你知道最发奖便是说，哇，语文第一名，我儿子，愣，那美国人傲好这个惊喜啊，他们发现有时候需要惊喜，完了紧接着发这个完了数学又第一名，全场就惊讶，完紧接着刚下台完了这外语法语第一名，所以我听李恒这个李恒说是教外语教法语课，我俩孩子学习法语。快一点，完了发完这个时候，你就知道这个人就开始探险，哎，你就盯着瞧那个最后最高奖啊，那个 American 这个美国军团奖 American Legion Award。到我儿子发奖的时候，我是真正激动，我是真正激动，因为我当年留我或者我，但你知道我不在，我之所以因为想留在美国，就因为有了孩子，我从来没想留在美国， 没想来美国，来了之后也没想留下来，完了就因为有这个孩子啊，完全超越我们的计划控制之外了，所以就不得不留下，所以那天就留着。留了之后我儿子呢就得了奖，完了之后等他发到年奖，就那他的奖等于是这个学校是空前的，并且也是绝后的。其实他自己还在第五个奖，就是那个音乐奖，音乐奖的。发完奖之后呢，这个那天你的人生中第一次尝到什么叫父以子贵，就是吃饭就没人知道你范逸臣什么，都要吃表演。他说啊，你是这个艾伦的爸爸，恭喜你，恭喜你，就给你自己这个啊，恭喜哇！我当时觉得做爸爸这个份儿哈，特啊，回去一上车。我女儿就紧张了，她跟哥哥在同所幼儿园、同所小学、同所中学，差三年。你知道美国小孩聪明，他先发制人，就告诉爸妈妈哈，我可没有哥哥那么聪明，你不要指望叫我哥那么得那么多奖。哎，他后来真做到了，真做到毕业。完了，哥就跟妹妹说三句话，他一句话说是：妹妹，你不必像我，你只要成你自己就好。现在13岁，你成你自己就好。他说我很幸运，爸妈爱我啊，大家爱我啊，最重要的是耶稣爱你，就像爱我一样。是这样告诉你，这人都最好，就你不必像我，你要成你自己，因为你是独一的。那成你自己就像耶稣爱你，像爱我一样。妹妹爸说我没有哥，你没有你那么多才能。哥说没有关系，你好好使你的才能就可以。谁是给我这么多才能，不要夸我自己怎么怎么好，而希望用我这个才能去帮助别人。这就是我们信仰，信仰就是服务嘛。你信仰离开爱的服务，你信仰有什么意义呢？完了，儿子说的第三句话回到家就是感谢爸爸啊，谢谢爸爸妈妈从小把我带到教会里啊，教会教会我怎样做人，教会教会怎样做人。我在那天，当时把这个故事写，那是等我信仰文明在第一篇。当时非常激动，一个13岁的孩子，我没有任何教，那我是真的来就在地上讲啊，这个孩子成熟了，啊，而且这真神给我自己非常非常大的回报，啊，奖励。我就因为跟着他那些年就听了一些，啊，或者从那以后开始就喜欢上百老汇的音乐剧，但哇，才发现那百老汇不怪的世界一流，那真是了不得。真是了不得戏，你想有一部我不知道大家有你们看不看过那个 Rent， 中文翻译成鸡屋出租 Rent 那句一开始的主题歌就是说就是一年大概是35万乘7000多少600分钟了，反正就用什么来衡量你的过去的时间？这一年这么35万还是70万，你们自己算这个数字啊，就是说你怎么去衡量你的时间？你是用一杯咖啡？你要是这个吃了一顿香肠，还是跟别人谈话，就是走走走，你可以拿走。他说 ：“How about 用爱来衡量如何？”完了之后告诉我，爱是从上面来的礼物。他没说上帝，他说上，爱是从 above 从上面来的礼物。说人生这玩意儿，你就该接纳爱、付出爱、传扬爱。人生重要的你要分享爱，你要付出爱，你要传扬爱。哇，我的孩子真是大手笔写的，一下子把人家，其实人生地步他再加上一点就很全，就是你地步要学会去接纳爱，完了用分享爱，你要去付出爱，最后你是把你去传播爱，因为这是生命活着，我们活着最大意义，因为没有爱，生命一文不值。神就用我们自己说这种最深心的呵求，就是说其实你人生你就在这个寻找回家的过程，你就想找一个东西能确定你的身份，那个身份唯一的就是你第一步都是接纳爱。所以人生的第一步接到的无论如何你自己在这一定是第一步，就爱的第一种形式就属于母爱和父爱啊。母爱父爱很简单，这个那就是说就是在父母中，就是他自己看着你，就是不论你自己怎么不起眼，都喜欢你，都愿意爱你。所以我常讲，就是一个女人一生啊，最漂亮的时候是什么？ 不是你十六七岁，而是你打开教堂的门，趴下你那领着你的那一半啊，哎，那个新郎官进来的啊，不是新郎官，这个你的父亲领你进来要面对前面那个新郎官的时候，那是大概一个女生最漂亮的时候。哇，我参加过几次婚礼，我就特后悔，我说我们当年大陆没有这婚礼啊，要倾家荡产也得得值啊。这哇，那一打开，哇，女人一生最美的时候啊，最漂亮的时候。但最美却不是你听讲的，最美是当一个母亲怀了孩子，生下孩子之后给孩子哺乳的时候，啊，所有的母亲都知道，对吧？尤其现在女性，现在女性你说别的都不怕，她至少怕一点什么？两点怕，第一你怕你说她老，对吧？第二点是怕说你说她自己，哎呀，特别膀大腰圆啊，对吧？这个除了练健美之外哈，但你怀上孩子。你开始为孩子生孩子生奶之后，别人告诉，哎，你吃这个汤吧，你吃这个煲锅汤，完你就开始有奶了，孩子说，你会自己知道心里多痛苦，一知道吃进去之后，那长了一磅、两磅、三磅，就再难下去了。但为了孩子，吃、喝、使劲的喝，啊，对吧？那叫属于不计代价的牺牲。为了你爱的那一位，你愿意把最好的献给他。哪怕伤害你自己，是吧？所以你会看，你比如说你到一般的你会看，假设你到这个你知道这个、你们这个费城，我虽然没看过那个美术馆，一定有这样，就是你看中世纪画的圣母像的时候啊，尤其文艺复兴以后，大部分讲的圣母像是以怀孕或者母亲为模型。当母亲真的在讲去喂孩子奶的时候，其实那时候表现满足喜悦，那是人性的最深最美的表现之一。但人性就是这样，就是他最美的东西总是带着不可避免的丑陋，对吧？就是一个孩子，你说他看自家孩子怎么看怎么顺眼，那个同样别人还哪怕比别人大，就是他看不到毛病，那别人还长得哪怕再漂亮再帅，他一眼就发现毛病。自家一些孩子的话都情有可原啊，这是个那别家的任何一个优点，然后觉得啊，其实也不过如此。这都是这样，这是正常。你说一个母亲一见到孩子都挑出毛病，这个母亲有毛病。真的，我一旦看到孩子都是毛病，甚至有点毛病还都可以理解。他说看到别人家就看，他看到别人家就看到公平了，看自家就看不到，这是母亲，所以带有狭隘性，带有狭隘性血缘性，所以人大点之后。啊，不，就是神就在这点形象就告诉你，就是你寻找那位上帝是谁呢？其实就好像是你的一位母亲，啊，就好像是你的一位母亲，就好像是你的父亲，他完全爱你，愿意为你舍弃一切。这是圣经中讲的第一个形象，就是用父亲，甚至可以用母亲的形象。告诉子说，那就是你寻找的神，或者那一位就是找你的神，啊，他会像你母亲一样，像父亲一样，就为保护你，愿意付出一些代价。但我跟你讲，就当人长大之后，他就逐渐发现这不够，就因为你人随着成熟，你就要超越血缘性，达到一种精神性、心灵性，就是吧？那么就找到爱的第二种形式，就是什么？就是有爱，啊，有爱。所以有人把圣经中这个中世纪翻译，就是那个约翰一书讲，就住在爱里，住在神里。那个爱同时包含在中世纪中友谊里，就是住在友谊里，就住在上帝里。这个友谊就第一步达到了人之间，就是表真正成熟是什么？他和对方相爱是处于怎么样？就是说处于心灵上的一种彼此志同道合。啊，我之所以喜欢你。是你的知己，人是自己，是因为我在你看到第二个自我。好，我们俩是因为志同道合，是因为心灵的理想有共同的追求。当然，酒肉朋友都会有，酒肉不叫朋友啊，那是就用是。所以你看，孔夫子讲说，真正的朋友一定三条：有直、有穷、有多闻。啊，这个朋友一定是正直的，一定是心胸广大。你和小心眼人不能做朋友，对不对？这个今天好，明天就翻脸。这个不能做朋友，之间一定是有穷，那心胸广大，那地上有多闻，啊，有多闻，那个博学多识，啊，增长见识。所以在友情中，一定达到了人上升到心灵性，上升到精神， 他不只出于血缘，要上到精神。上到精神的时候，就是说你在这个精神中你可以达到什么，用俗话说你可以达到为朋友两肋插刀啊。但有的时候你也可以达到插两把刀都插在朋友身上啊。所以我最近一直想播下一悲剧，这播下如果不整王立军啊，可能他自己也没事啊。那个呀，所以有人你不要去做呀，不要说政治不去做讲。当朋友之间，你有的时候有一种致命的，就是那个朋友越紧密，越形成小圈子，无法扩大。耶稣就用第二种形式，就来比喻，就是说上帝是什么呢？圣经用的话就是，上帝其实就是你的朋友，就是愿意成你为朋友那一位，愿意成你的朋友。啊 ，OK， 你说你想成我朋友，算你这样吗？给我证明看，证明看。又刚讲说，朋友之为朋友，一定是什么？就是说，你在朋友对面中能发你第二个自我，发你一切最美好的东西，啊，或者你可以愿意朋友为两肋插刀，那么耶稣好 ，OK， 我愿意为朋友两刀都插在我身上，两刀插，就说我愿意做一件事，因为大家朋友，你怎么怎么样，就你做朋友，你要能做什么，就真正够朋友，你要能做一件事，我之所以最渴望做的不能做的，而且做完之后你不要任何代价。就是一件事，我们人生有一件事我们都做不到，就是什么？就是洗净灵魂中的一切污垢，洗没有一定做到啊。我们总是或多或少有点毛病，心灵深处总是有点垃圾啊。这个我这一年经常开玩笑，这个我最怕到哪地方去，所以今天这个李恒他们领我去，挺高兴的。这个那谁，这个达士领我去，中午去吃了那个川菜馆啊。这个我就可以比较正常的去欣赏点这个food。这个我记得第一次，我经常讲的是我生活中一个典型，91年来美国不久就领我去吃自助餐，自助餐啊，后来才知道什么叫自助餐，最好形容就是扶着墙进去，扶着墙出来啊。一开始他们说真的可以这样吃吗？他们说不能说没事，朋友觉得我已经付钱，你全吃，能吃多少吃多少。我们这不就要共产主义了吗？因为我们过来想象共产主义就大食堂嘛，妈就去吃。这个一开始我就特清楚，就是那个是大圆饭店，那91年啊，康大了，不像现在的啊。你这个人是有计算之心，一去看这个怎么先吃那个食货啊，食货或者吃肉。我现在都记得这个酱牛肉，完了之后这个海蜇、凉拌海蜇这些东西，因为你空间有限呐，这个所以你要地方抓最重要的，吃完之后就吃个六七分饱了，完了看那些热炒都在那儿，这个完了又是我们从小都被毛驴教育，能发现良于都让你作风，完了就开始就要去第二天去吃，第二天吃什么就是，哎，你蔬菜什么那个都不吃了啊，这感觉。盯着就是那鱼肉，这个热炒鱼肉，哇，又是满满一间饭。吃到这个时候，就真的是食成饱，吃不下去了。但是一看还有小点心，还有水果，这个不吃白不吃啊，吃都不会白吃，反正钱已经交了嘛。我就长话短说，真的最后就是迈着艰难的步伐，又吃了一盘那个什么烧麦呀、啊，这个小的叫小的蒸包，就反正你这一样加一个，你就这个满满的就一盘的什么。其实多年我发现不止我这样，好多我们大来甚至一些老同志、老先生，这个都能够去很像你，哎呀，老当益壮，哎，是一样啊。我发现是人性相同。有一次一个大姐说啊，我到饭店我去看啊，我们今天没吃什么，我就发现他们进饭店的可不是别的东西没吃，吃了三大盘就是那个蟹腿，把那个服务员看眼难的瞪，第一盘拿的什么不拿，我拿三盘，我的第三盘拿的是小点心，第四盘拿的是水果。吃到那个东西之后，反正他想这大不了以后明天一天不吃吧，明天不吃吧，那可第二天也吃不下去了。回到家啤酒味儿，我有人骂人，常讲说你这个人禽兽不如。我说问你哪一个禽兽像人呢、啊？我说骂人禽兽不如，绝对污蔑禽兽。你说哪一个禽兽一看到这个东西特别好吃，哇，终于抓到了这个狼，抓到了一只羊，吃 知无不言，不明白处的，叫他你检讨，你认罪，你自己打自己嘴巴，你要觉得你被造，就叫我们吃，活该挨吃，你就被吃，没有啊，压着就吃，对吧？吃完之后，那个拉油说，哇，今天吃多，明天不知道再吃什么了，我操，今天使劲吃，撑完了再撑，撑完了不会了。一般动物，我有次讲这个，有人给我讲这个，说你这个不动，我看到那某某动物园中哪个动物是什么什么狗、狼什么吃撑死，我说一定被人惯坏的，老去喂它，对吧？哎呀，这个自然状态它不会的。为什么人会这样？就因为什么？人有贪心，又聪明会计算。你可能东西不在那时候，你没有那个机会去吸引，对吧？就比如说你自己想，你看一个国内大贪官出来啊，你说这你这么贪，贪上你没遇到那个考验，你没在那个位上，但是可能你自己比他还不如，对吧？你看哇，这人怎么一百人一百多个小蜜，心想那两三个也就够，对吧？你连两三个小蜜油，你也没这条件。一看你挣点工资，谁给你当小蜜啊？不干的，对吧？我没遇到个条件，所以感谢神，你在大伙就享点清贫，过点清淡日子挺好，对吧？这个淡的日子还能过长。虽然动物没有这种东西，它没有那个贪心，它也没有那个计算之心，它基本本能，我吃饱就走。人家能计算，哇，七块钱已经服过了，完了吃完之后我还等价，明天省下了，我还管你这么多。但你做这事，你还得找个高尚理由。哪个都不是，哎，我太贪吃，我多吃点。哎，你就说，哎呀，你看那个都没试过，没吃过，还再吃一点吧，其实也没关系了哈。大家都这么吃，反正终于你知道，人想做错，总能找到理由的。我一说什么意思呢？就是没有一个人能纯洁无瑕，而我们人最深的梦，童年的梦，莫过于有个纯洁无瑕的人生，但你做不到。即使你自己做了一件事好了，你也不可能把这好事能一贯做到底。我只想人生真悲剧。其实我呢，上次非常佩服毛泽东。你知道毛泽东，我的小时候最好的语录都这个时间都被毛主席语录了。这个一毛主席当年这个他的老师吴玉章在燕过七岁生日时，毛泽东写的条写的非常深刻，就是一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到处多好，一个人做点好事没什么了不起的，最难的是什么？就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几十年如一日。我记得话特别，那这才最难的呀。问几十年如一日，哪一个人做一道？没有一个人。所以我说有时候常想，我说可能在我家，我说人生有的真是长寿未必是这个福气。就比如假如我今天在大家死了，那你们刚才介绍我那些都是赞美之词啊。这个二十年后你就不知道怎么样了啊，晚节不保，对吧？你要发现哪个事儿完了之后，大多数你坏地方。我就猜想，我说，假如1949年10月1号那一天，当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上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完了啪一下，有个美国特务或者是台湾特务，哇，就像那个英国那个狙击手那样，哇，从很远的地方，哇，几十米外，啪一枪，就把毛主席打倒了。你知道这就成全他了，真的，你可以想象，我怎么，你等于从秦始皇以来，或者从鸦片上，这等永远你要知道，就是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中华民族最大的人物之一，对吧？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我慢慢的倒下去了，你多么美丽一幅图画呀！真的，你可以想想，你人们以后再就不会算那什么，这个土改。杀了将近200-300万中国士绅，反右现在就最近努力将近300多万资本进一网打尽，60年代三年大乱饿死将近3000多万人，文革中烈焰是一人受伤。哎呀，你永远不会有这些，但所以真的就是你自己意识不好，一个人做点好事不难呐，你把天下打了，把蒋介石赶到台湾海岛了，这行不行？就是问你还有第二件事来了。所以你会发现，有一个人人生中一个最痛苦的事，就莫过你最想做的事，你没有能力做到。你想完美无瑕，你想人生没有任何污垢，你想几十年做好事，一直做到底，始终都能做最美好事，但你没有能力做到。耶稣说 ：“OK， 耶、yeah, ，你因为你是人，因为你是人，但我愿意为你做这一件事。” 我做你的朋友不是白说，对吧？我为你做件事，因为什么？我愿意把你的罪孽都承担到我的身上，我在十字架上为你的罪孽而死，从此之后你可以与神坦然无惧的在神面前。耶稣真正要够哥们儿，够朋友，因为他所做的是我们自己最想做而没有能力做的一件事。你想洗净你一切污垢，但你既不可能全部意识到，意识到你没有可能去洗清，因为罪孽已经造成。耶稣叫我愿意为你做，我做这一切都只求于你，你有一条，你去接纳我，你去接纳我，你去接受我做的这件事情，你就。所以上帝来就是上帝来就与大家做朋友。你会发现古今年最伟大的人哪有一个人去这样去做，我自己纯洁无瑕，虽然审判我的人找不到我有什么罪孽，但我却愿意为你牺牲一切，却愿意牺牲一切。没有人，没有人。那么这神告诉你，就神是什么？就是那一位爱你的朋友，愿意为你舍命的朋友，为人舍命，为你舍命，而舍命也不求你任何报答，这就是做你的朋友。那么你看人生第三步，除了这个父爱和母爱到友爱，第三步一定是爱情。亲，就是有一天你发现你自己的爱，你不只是停在精神，而且你和两个人从心灵到肉体都要拥抱在一起，就是两个人合而为一，两个就是你都在这个完全投到对方中，超越自己，成就自己，对吧？所以我特别喜欢莎士比亚有诗中他讲一下，他什么叫真正的爱情啊？这个现在叫现代话叫什么？和我不在乎天长地久啊，就是只要曾经拥有啊啊！这现代人反正你知道一个犯浑了，怎么都给自己讲了啊？这个不在乎天长地久，这个拥有叫什么拥有啊？那就一夜情呗哈，或者说一夜都没到，半夜就拉倒了啊。这个，那不是爱情，爱情一定，你如果真正是爱对方，你一定希望那一刹那存到永远，或者你希望存到永远是那一刹那。你不可能，我爱你了，哇，我不在乎天长地久，我在乎曾经拥有，可不是呗？然后那还什么爱？小猫小狗都会爱，对吧？拥有完了，巴巴来了。所以人如果真有爱情，一定是要在乎天长地久，永永远远啊！所以你可以说古今发展最伟大爱情，一定是海可枯石可烂啊！不过那是无法拿命语言了，就是我们的心不会变，两个心在一起。所以撒迦利亚就说：“就宁肯拥有你而痛苦，也不愿意失去你快乐。”说如果心碎，就要两个心一起碎，啊，非常美丽的一点。就如果我宁肯拥有你而痛苦，也不愿失去你而快乐。如果因为爱而心碎，就愿意两个心碎到一起，完了分的角度化成一个我。啊，但爱情是一样，真正的爱情一样，就是当你追求的时候，你是如醉如狂，对吧？得到所不后是啊，却发现又恨又悔。追求的讲，我追求的就是你，完了最后怎么居然是你？我不知道你自己知道，但这个可能很极端，对吧？这个在追的时候都发现每一个都是西施，你追那一位都是西施，这个结婚之后怎么发现能西施到东施？这个转眼就是一瞬之间。谈恋爱的时候都是主动把最好的地方展给对方。这个结婚之后都不自觉地把最坏的地方流露给对方，对吧？这个正常，我们是人就是这样啊。当有人说我自己是天啊，我对我那位就非常啊，我在我那心中就非常好，我有时候就看那，我说是不是你标准太低啊，或者你们当初就根本就没热恋过啊？你知道恋爱当中最大高潮就几乎你和上帝在一起，你的一切全是美好，但你的状态绝对不能持久。 那个契约，所以你不要指望说能够天天恋爱，对吧？夫妻长久朋友，天天恋爱一定要 burn out， 那个火太强烈，那个火太强烈。所以圣经用第三种语言去描述人，就是用人格名做第三种象，就告诉神是什么，神就是你的情人，神就是你的情人。圣经这本什么书呢？你不要就把它当成科学书，你永远都不明白。当科学书不是讲科学，对吧？你就比如研究李，就我刚才举的这个李白的诗《燕山飞雪大如席》，你不用科学去读，你只能凭你想象力。你说我想不到燕山飞雪大如席，那太明，你不适合学文学，对吧？你只能学 science。这个圣经这部书是这样，它不是讲科学的书，它不是讲历史的书，甚至不是讲这个。圣经是一部讲救赎的书，是讲一部上帝拯救世人这么本书。你从这个角度去读这个书，你才知道这个小的信息告诉什么。这个那个圣经书，其实是圣经书就可以三部曲，什么创造、堕落、拯救。人是上帝的创造，但人堕落了，上帝出于他的爱要拯救每一个人，这是圣经的三部曲啊。所以你会看，你要如果真正理解圣经的，因为包括你理解圣经的西方文化的影响，你才能读懂那些西方的文学艺术作品，西方艺术文学作品，你才可能看到他的绘画，你才能懂得他的音乐。那我用图画，这圣经一个简单什么，圣经说到就是一部情书，就是上帝写给世人的一部情书，对吧？我想在座大概都写过情书，对吧？没写过就有点悲剧了哈。不过现在写也不算太晚。哇，他一发你这么可爱，终于回到少年时代，那种你是不是外面有问题的？怎么给我写情书了？我其实情书讲的就很简单一个事情嘛，情书哪有那么多深刻的语言？说到底就告诉你三个字，对吧？我爱你，我爱的单单是你。这一部圣经就是传达这样一个信息。上帝，我爱的是你，我爱你，我爱的单单是你，在我的眼中，你全然可爱。圣经中有一卷书叫雅歌书，这个犹太人叫它雅歌书，称为歌中之歌。当雅歌书创来的时候，天地为之失色，失颜色。你知道雅歌书传达什么条件？远大哥就传达一个信息，就是说。你是我的良人，我属于我的情人，我的情人也属于我。他说我的妹子，我的新娘，你夺走了我的心。这就是神对世人的心，我爱你，我愿意用全人的爱你，因为你夺去了我的心，我愿意为你舍弃一切，只求你接纳我的爱。所以上帝几乎像一个失恋的情人，被抛弃的情人，好像是一个乞丐跟诗人祈求你爱我，请你接纳我的爱，因为我爱你，愿意为你舍弃一切啊！因为只有爱你，只有当你接纳我爱，我的心才可能满足。这就是神的心。古今一家没有一卷书能抄雅歌书，雅歌是神在这里向人发现说你属于我，我的情人，我属于你，因为你在我的眼中全然可爱，你夺走了我的心。圣经用这种语言，就用父爱、母爱，用友爱，用爱情来描述，这就是你寻找那一位你。当你寻找那一位的时候，你知道，你就会知道你的身份是什么。你是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人生中你抓住，就是你是神的儿女，你是神所完全疼爱的儿女，这是确定你我身份的根本条。我是谁？我是上帝所疼爱的儿子，我是上帝所疼爱的女儿，我是贵为王子，贵为公主，因为什么？因为爱我的这一位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是万王之王。只有这样伟大的思想，只有这样伟大的经历，才能给所有人带来尊严，带来价值，带来意义。当你只看自己的时候，千万不要高看自己，你一切的伟大其实都算不得什么。当你自己以举目望天的时候，当你心中真正有神的时候，你切不可低估神， 你切不可低估自己，因为你是上帝所亲手创造的，你是说他所疼爱的儿女，你是他所引以为豪的朋友，你是他愿意为你舍命的情人。这就是真正神放在每一个人，所以有这一点你才可以去慢慢去理解人生，你想找到自己的位置。那我今天讲就是范哥，有一天你怎么去找到？我长话真短说，我也不知道，回头来想，其实神多年一直就我自己认为，多年一直认为自己不是个俗气的人，不是个俗气的人啊，不俗气。那么一直在追求，但多年一直没找到，对吧？少年时代就找毛泽东，以为找到了，结果这个文革一结束就发现三个字，那个全部感觉被骗了，被骗了啊，那是非常痛苦。所以我当年上大学的时候非常清楚，我的所有志愿都填的是哲学系。七八年了，就是我觉得哲学给我找到答案，人生到底什么，活着为什么。结果上大学之后呢，这个我那是很有个性的，当时就根本不服从主的，就是如果考不上哲学系我就 不读了，我就想寻找那个答案。结果上大学四年苦读书，就想寻找人生意义到底什么。长话短说，突然发现人生没有任何意义，你突然明白没有任何意义，你就是宇宙偶然进化来产生的偶然东西，这个偶然东西命的名叫范云德，你消失就消失到永远。那一刹那真痛苦，才明白为什么哲学是学习死亡的练习，你怎么能平静接受，问题怎么可能平静接受，所以非常痛苦。在大学的第一次才想到啊，原来哲学的最高问题是自杀，真在自杀的话，你会想到就是那谁哈梅特问题，就是 to be or not to be， 活着还是死，生死这是一个选择。因为你突然发现人生没有任何意义，什么伟大高尚什么的，你可能这都是欺骗，都是欺骗，都是你自己的。为什么有道德？没有道理啊！我常讲，如果没有上帝，最好千万不要孩子做好人，吃亏，吃亏。所以这个时候就非常痛苦，这个痛苦一直追寻到我差不多说，那么你在神这个世界中找不到，你就想找自己答案。那我当时讲我自己很简单，我第一条。我挣钱，我就是没有挣钱能力啊，一直到现在为止，又说靠老婆养家，啊，特没出息。第二，当官，那么我认为我自己当官还应该是没有官也不大，但官运很好，官运很好。我十九岁当生产队长，十九岁，这个二十岁我们地区成立光荣劳大学，我们当政治系的老师。这个大学毕业还没到三岁，所以现在国内有时候看二十七八岁的当副处长，说当处长的，我二十八岁那年就是副处长，副处长不是副处级啊，是副处长。这个但过早思路官场，就过早看那种黑暗呀，所以我后来想，这条路我也不走啊，因为不想为这个这么一点官。你说我就记得我当时当那个，因为那时候。因为国家准备培养这个八三年的大学生，称为第三梯队的，你都年龄大人都知道，就是说现在这个副部级队的干部和部级干部这一类的哈，这个那个时候就非常，但你这不想去浪费你的精力。我记得我一上当的时候，那底下几个人他妈助手表面对你好，到八个去你敢犯点大错啊，我们接你的位置坐，人的位置太好。我的前任是现在是哎呀国家一个。局级干部的这个正部级啊，正部长，但我不想去浪费精力。那么那个第三条就很清楚，就是你既然无异于商场，也无形于官场，那就一定是情场，对吧？这个情场，这个人生这个场呢，我还没等进去，我就已经就怯场了。因为你一看到长相，你就会知道了，对不起观众啊，这个你就不想去丢人了。而且真正谈恋爱也蛮累的啊，蛮累的。我当时没有看到，就是名利场中的名我没有看透，因为名要看透我只能死路一条。我就是既然活着，那就干脆就是争取这一生能做一点有益的事情，写三五本书，三五百年后还有人读，就是也够狂了。能写三五本，三五百年后还有人读的书，就按照这么一个东西支撑我会活。因为我看你人生没有意义，但你又不得不活下去。你又不想当官，又没有能力挣钱，你又不敢进那个情场，你就只能在名场上混。这个我常讲就长话短说，就是应当算混的还很不错，很不错。到八九年那个时候，我就已经算是小成就。我的一篇论文得了国家优秀论文奖，在人大上开会， 开会的时候，中央政治局这个候补委员瑞幸文上海市委书记就对着面讨论问题，但就是已经没把他们看在眼里。真的假的？那个当时人民日报说副社长跟我另一个同学讲，就是说你那个同学小范儿也太傲气了哈。啊，我记得很清，这边是瑞幸文，这个对面的旁边是中央委员会高常委高阳，这个根本没在眼里。其实你们自己觉得那么回事啊？这个而且那时候追求民主自由，我觉得你们这大概都是障碍式的人物哈。这个但心里说话，但你心里谈着讲，你政局委员，你看感觉还是蛮不错的啊，蛮不错。而且这个大会堂这个结束的就这么些，人大堂、小礼堂那个礼堂忘了，照的这么长大照片，完了这个李鹏、杨尚昆这个。赵子阳都来接见我们，那个时候看到李鹏、杨尚昆那么亲切走在一起，哎呀，这个国家真有希望了。你看我国家领导这么亲，就半年后全翻脸啊，这么就这么回事，就很傲。完了论文得过，还有论文奖。完了之后呢，这个不到半年，89年的时候，我的第一本学术著作就出版啊。所以了解我的人一般都不知道，其实我最早的书是89年就出版。那个89年的时候，在国内这个30岁年轻人出书。几乎非常非常之少，啊！而且这本书，我这个前段这个去看儿子的时候，上哥伦比亚大学一看，我再查一下有没有我的书，不要说，哎，一发现本书还那里还有，还被别人借走了。真的去寻找，我告诉你，真的，天有不测风云，天有不测风云，啊！我就不去讲政治风云89啊，89完之后来了之后就把这些全打断。几个月前全要号召向你学习，几个月后全要批判你。这个向你学习的号召说你这人特别追求啊，这个啊直接那就搞学问，批判你说你这人特别顽固，拒绝承认错误，都同一个人，同一种品质。而我那个单位当时又非常倔强，拒不认罪。所以我在为我现在回头非常感谢神，六四那么大事件。我从来到头做的党员没说一句六四反民暴乱啊，比我最痛苦的4次检讨啊，全校检讨，这个最后比最痛苦，我差点另有想过自杀。有那时候才理解为什么57年人活不下去，打你骂你那再提示叫你自己羞辱自己，这点人受不了，人受不了。当时之所以能活下去，因为母亲，因为我想我走了之后，我母亲就活不下去了。我那时候母亲已经年龄很大。就那么说忍辱负重活下来是吧？但感谢神，在真的回头看，就是我那时候没践踏自己的良心。现在回头看当年我那检讨稿留下，我自己感到 OK。20年后，就是我跟我儿子跟孩子讲，我说爸，那时候真的对起人的良心，就非常痛苦。这个之后呢，完之后就长话短说，就是说我妻子那时候就已经到香港去读博士。我们俩本来都已经准备好的，他博士读完，他说香港最早是大部分读博士，第一个。就是他回国教书那年秋天，89秋天完了，我就继续在党校教书。结果他之后就不敢回来了，没有计划到美国，完就想到美国89年来做博士后。完了之后一开始教不放我，完了最后你就把我实在压不住了，这个2年后放我。特别记得那大概是1991年的夏季6月份左右，我去领事馆办签证。那个时候你不想到美国，但岳父已经把护照办好。我这个话就记得没有时间讲，那个护照要我办也办不起，领事馆从来不送礼。啊，这个完了，我岳父把我这个为了这个护照，把我那个结婚的戒指都送给我的学生了。黑呀，那个时候也很黑。其实现在算不起都是蛮清官的，一共才收了1000多块钱。这个。就这样就去办护照的时候就不想来美国，又没有找到理由。那太太已经把岳父已经把护照办好，太太已经告诉你什么都没问题了。我就到领事馆去。我不知道你这里有多少是91年或者92年前后啊，93年前后吧，从大陆直接到美国来，可不可以举手我看一下？哦，不少哈。OK， 你们一定记住一条，那个到领事馆签证有一条问你是吧？你是共产党还是纳粹分子？根据美国移民局法律，共产党纳粹分子仅仅不变，对吧？你们没忘吧？啊，那你们忘了，可能因为你不是党员哈。我一看就很生气，怎么把共产党纳粹分子划等号？这个大多数党员好的嘛？你就会发现，大多数纳粹分子也是好的。你去研究历史，有很多惊人的相似之处，我就不去讲。我就很生气，把共产党纳粹分子划等号，你美国什么了不起的地方？是天堂啊！你以为谁都想去啊？我不想去。 他也找不到理由，这下机会来了。根据美国移民局法律，共产党纳粹分子禁止入境，我就写上我是共产党员，跟那边打个对抗。我说我就抱着很好梦，就我岳父谁也没在领事馆内，我来签证，完事我写上共产党员，根据美国移民法律禁止入境，对吧？这不人家就拒签了嘛。所以我去办签证，虽然是91年，就心情非常轻松，因为渴望被拒签。真是人算不如天算，人算不如天算。我本来就算好，就这么的被拒签，结果人家不拒。领事长，你下次领签证吧。哇，当时非常失望，非常失望。其实多年后回国之后，有人问我说：“老范，你告诉我个实在问题。我那头当时已经当大学副校长，就是假如你不到美国，你能不能信耶稣？”我说：“绝对不能。”这很简单，我说像我这样，虽然没有你们那么牛，但也够牛的了啊，对吧？我这出书就是你们还没出书呢。这个我是肯定不信，因为太傲，人一狂傲了，把自己当成个人物了，用我这话，把自己装根冲了，你就信不大容易信。所以神就这样把我自己连根从大陆拔起，就从北京飞到芝加哥，就这么不到15-16个小时的飞行，你就发现全变了。以前再怎么差，别人当你当学者，现在以后中你到那成了家庭主妇，成家庭主妇，成了地道的妇男，地道妇男，那个真痛苦，真痛苦。我记得才下去，这个以后回头看，当时都不知道，真神有一步步带领。我对他俩是蛮有主意的，才到美国年91年，太太一开始就挺好，一接着就。接着看我心情好，就问我说：“我当时喜欢你啊，就因为你这个很清高有追求啊。你知道太太不轻易夸奖你，一夸奖你就家里有什么难事叫你做了。”我就是有话直说。他说：“这个在美国你这个学哲学找不到工作，哎，奇怪，我没想在美国找工作，因为准备想在餐厅3到6个月嘛。”他说：“凭你的聪明啊，他说你要是学个accounting computer 啊，比我挣钱还多。”我就没明白什么叫 counting computer， 怎么才到美国不习惯中文夹字吗？夹字，我说什么 computer 啊？他说啊，就计算机了。啊，好，他想，啊，就看我今天情绪好，完就叫我学什么计算机、计算压，对吧？我一点兴趣也没有啊，我就瞪我太脸，没学。当时很痛苦，真的。我后来我说你感谢什么？我说虽然你现在不挣什么钱，我说亏我没挣钱。我说一个挣钱，我挣钱跟你一样多了，我大概早就把你甩了。我说这是第一件事，我说要回国了。第二件事呢，就是说我会恨你一辈子，因为我做的事不是我喜欢。我不说你计算机不好，不是靠你把我坏，我有个喜欢，所以我就宁肯在家做家庭主妇，完了就不去怎么，完偶尔学点英文。做了3年半，非常痛苦，在痛苦中就去教会，去教会。去教会不是为了解除痛苦，是为了交几个朋友啊，也了解点西方文化。这个太太说：“你们不就是学哲学，成天研究人活的为什么从哪里到哪里去的吗？这个道德依赖，教会各个礼拜都讲这个。”那我就各个礼拜都去。去完之后，你就又不像一般的人，因为我是个在我认真的事上，我是蛮认真的。不认真事我根本不在乎。所以你问我们家现在房子多钱买，我真不在乎，我不知道，我不是想告诉你，真不知道。完了去教会就跟基督徒争论，这个一开始教会你要对我们的估计不足啊，这个觉得这人都没有文化，大家都学理工，两句就给请你吃顿饭，说耶稣爱你，那么家没用。这个我为了从基督徒变，基督教东西我都读，批评基督教东西也读，因为在家做家庭负担有时间嘛，完就读。我在没信主之前呢，就这么厚的4卷本的系统神学我都读过，读了3卷，你就想这个教会就没有能讲过我是吧？这个你像19岁当大学教师，又读过系统神学都读了，所以我们教会就头疼了。因为我一来教会我是全道参加，啊，坚决不信，但全道参加。这个崇拜完了参加主日学，完主日学完吃完饭，因为我就有个择优认定，就去教会比跟太太逛商店好。这我真的，因为你时间总要打发的，对吧？这个你不去教会的陪太太去逛商店，逛商店比去教会还难受啊！这个我就发现，男人逛商店是买东西，女人逛商店叫真正叫逛商店溜，把你溜的简直，哎呀，头昏眼花，你还不敢发脾气，宁肯去教会。 完教会中态度特别好，尤其慕道有时候特优待，对吧？你怎么说话怎么吵，这个别人不敢把你赶出去啊，没有赶慕道的机会。这个所以我在，而且当时在我们离那个像你们威尼斯的一样，我们离那个三一学院很近。这个我去教会呢，就是给他们这个那是威尼斯，就是不三一学院的学生带慕道班，我一坐在他慕道班的那个带慕道班就紧张了。因为港台人民怎么就说他们人很好了，但是坦率讲、啊、对不起啊，你们那里我知道还有一些港台来的在学神学的，就说不要，我们王大米经过毛主席锻炼，一个都练钢铁嘴铁牙，敢讲能讲，也不在乎礼貌客气，有什么就讲，有什么讲什么。那个带领慕道班稍微停顿下来，我就接着讲，一讲讲十分钟二十分钟，不信你讲更不信，教会就头疼了。你说赶走吧没个规矩，留下来吧这种搅局的，而且教会那牧道都看，哎，你别劝我信啊，你老范信我们都信，那老范告诉老范是绝对不可能信的 啊但个礼拜就不来，就真的自信绝对不会信，一直跟教会吵三年半架，吵三年半架。但我是有的时候吵架不吵架，做朋友归做朋友，这两回事对吧，吵架就探讨信仰，这个吃饭要联络感情，反正就这样就跟教会就落了三年，一直下面一直到95年1月9号，我就不要聊我擦的说，我觉得那天突然间一种感动，我是不是想放掉这个问题，没有什么了不得，生命到底全然物整的解释是不是有点小毛病，没什么了不起啊。这个为什么有人有苦难，也不是我现在第一位的问题，我第一位我希望得到一个美好的生命，就这么简单。原来一直在教会争，因为你知道我跟大教师的有些问题非常重要，但你谈谈你永远不懂。前不久一个70岁老先生跟我探讨问题，给我一生写的最长28页信，我后来跟他聊一聊，做八会幸福，这个服务解说就非常感动。哎，我当年说，我找你三个人，各位认真去好朋友，我告诉你，你绝对找到。第一，圣父、圣子、圣灵是三，怎么又是一？没有人能告诉你。你凭信心接受，要么你就拒绝，要么你就，你不要指望能理解。第二条，上帝创造人是完美的，是美好的。为什么可能会犯罪，也没有人能解释啊！凡是至诚能解释都是狂妄啊，或者哲学训练不够啊，神学也达到没有深度，你不要去信，解释不了，就是给你最后解释，就提出原罪观念，奥古斯丁都说这是一个奥秘啊，逻辑上有许多不可解释的。那个第三点很清楚，第三点很清楚，就是上帝既然是善的又是全能，这个世界上为什么会有苦，也没有一个人给你解释，无论你解释多少。我在这里就突然想，那就我刚才讲，破财而上，大家，我需要去做出个决定，我可以把那个问题放一下，那个问题对我不是重要，我第一最重要的，我希望有个美好的生命，我不希望我的脾气再变坏了，我不希望我这么绝望，我希望有一种爱能在我生命中，啊，我希望我这个生命像我教会，我真正看到那些美好的基督那样充满了爱，我跟别人吵了三年半架，人还带我像朋友。我需要这种东西。好，坦率讲，当时教会真正吸引我，就是那个教会，坦率讲，没有一个人，我那个很狂了啊，就是没有一个人理论上，我觉得 OK， 我服你。但在一两个普通基督徒身上，他用爱的生命叫我看到了神。这样看，真的，你发现那么爱你，你知道，当我教会我们最爱我们那个姐妹，都在异教非常深，他自己当普通话都能懂的很少。我跟教会哪个人都敢跟辩论，我跟他不敢。因为他绝对不是我辩论对手，因为他自己当时因为爱大陆人去办那个查经班，你知道他普通话当只能听20%，但那种爱你不敢跟他辩论，你辩论就是你自己卑鄙，因为你知道那人生美好最美好的，而且你知道他的最美好的，因为他信耶稣，所以在那天我就觉得我要人生的人生最重要的决定，最重要的决定，我就人生第一次祷告，人生第一次，我记得非常清楚，11点多的时候，我第一次祷告。祷告中，我就跟神说实话，我说我愿意相信你，但信心不足，因为没有足够证据。啊，我可以有60%、61%、99%，但我没有100%证据，绝对证据不足。啊，我也知道没有人能给我提供足够的证据。啊，但我需要，我就愿意相信你，我说求你帮助我。我后来才知道，因为在教会时间待长，其实这是税利的一个祷告，主求你怜悯我。啊，不是另一个的，所以完了之后呢，就那天跟神祷告， 从14、15岁的时候就得了一个慢性病，多年一直不好。这个来到教会中，你就那一天晚上是第一次跟神求祷告，我说求你医治我，求你医治我。又害怕那个祷告不灵，哎呦不灵，因为真的想信，我又不想这件事影响自己，我就说啊，如果你不医治我，让我这个病发能够忍受住，也就好了，也没问题。所以就这么一个祷告，大概就三分钟。祷告之后，你就觉得心里非常宁静。那是我从80年代初期把人生看透之后，就是第一次就都哎呦，就很宁静，很宁静。这个其他东西都没经历到，也没有经历到痛哭流涕，也没看到什么特殊影像，没听到特殊声音。真像昨天就祷告完之后，就有人在教会时间长，听到各种东西，你也想重复那个吧？有时候还听在信里面听到个别声音，有的痛哭流涕，有的听到影像，哇，真的。祷告结束之后，你知道学哲学人愿意自我分析，祷告结束第二天，这个你就在那听，一直到11点多，我们快到12点，听没听出什么声音，不甘心的。真叫的昨天就走到我们家的窗前，就是心里是外面哪上啪一下出个十字架或一道闪光，或者就耶稣来了，这样我就心里踏实。你看真有声音啊，看了什么也没看到，人真的就自己当自己，你说伤的我给你多大的面子啊，我都想信你，你就给我来一下，我就心里就踏实了。不来，我们真有时候想象上帝是没把上帝当成上帝去想象，真的，我当天狂说：“你不说我上帝证明给我看，你叫上帝马上前写信，我马上信。”谈着，你别说叫上帝在你面前，你就现在你就是县长、州长、美国总统来，这奥巴马到我这来，我就信了。你敢吗？说你如果真的去面对神，你就一定会有敬畏。求你向我显现，按照你的路去引导我。人没有敬畏之心，无法去见到神。所以我的那天就有的就觉得20年活得很累。原来虽然觉得人生没有意义，但还可以做学问的一条，但在美国做学问也做不下去了，就在家成天看孩子。我觉得这个人生完了，那时候长到中年，长到40岁，有时候自己真痛苦。我觉得这男的这一生就这么结束，咱这一生就这么结束。完了之后呢，不到一个礼拜，我就发现有一件事情改变了我。就决定这样，因为我就发得了20多年的慢性病，突然间没有，我就当时就有一个感觉，因为我参加我学哲学，喜欢分析。我说第一点，哎，范宇哥，你这几天是不是心理上激烈变化，痛哭流涕了？我信主真的跟别人不一样，就我悄悄信主，我谁也没告诉，我甚至给自己一个月考验期，我说这一个月假如这个事我发现是假的，我就不再信了。我不能先告别人我信了，完之后再不信，那太丢人，丢不起这个人，所以谁也没告，连我太太没告。而且我这个人不大容易情绪激动，而且谈两位不发现激动，因为人不可能随时在情绪激动状态。你的信仰那很平时的事情，很平时的事情。所以第一点好了，没有经历激烈情绪啊。第二点，我说你是不是为这事祷告过？那上帝是全能，我是相信上帝全能，我说祷告一遍跟一万遍一样。我第一次祷告就没再祷告过。那我第三问，我说是不是自我分析？第三，我说是不是你这几天受了什么暗示的，心理暗示的，上帝治疗我？谁也没有，因为我祷告谁也不知道嘛，根本没有人可能暗示。我觉得那一天真的相信宇宙中有一位神，这位神至今掌管宇宙。这个不是一个理论，不仅仅是个理论，而是你自己生命亲自经历。就我知道今天会想过，怎么可能？20多年的慢性病突然间没有了。你看不到中间的过程，你只看到两个，一个是你那天有的第一次去祷告，你求神医治，甚至软弱的信心，完之后不到一周的时间，20多万没有，这就是我信仰的第一步。就是那天知道自己回家了，这一位神真是爱我的神，真是爱我的神。就像我以前没讲，我以前非常愿意有口腔溃疡，就在这几个部位，就结果这个打那个打完，这个西瓜霜都没有。结果信主之后，我这个都没去讲，就是之后就自然消失了。我从大学一开始，那个时候就是因为痛苦，因为学这些课，就是焦虑，经常失眠。这个来到美国之后就更失眠，因为晚上就是正常晚就睡不着觉，就想这个人生怎么就过。读完信主之后，就从那天晚上开始，1月9号晚上，以后哇就很睡觉。现在呢，什么事情不会在，你就发现那一位神到你生命中。 真正爱你的神，他做的一切是你渴慕做却没有能力做，而他做的一切不要你要什么，只要你的心去爱他。我人生最痛苦的事是说我这一生渴慕得到的爱我没有得到，就是父爱。父爱，我们兄弟姐妹六个，哥兄弟四个，我父亲非常偏心，我是老三，弟兄中排行老三。这个我记得那都不知道了，后来父亲母亲给我讲，我从小怕父亲，从小怕父亲，怕得非常严。这个我父亲带我一岁的时候，有一次那时候大饥荒，三大荒，他从外地回来就给我们带一块糖，你拿个糖给我，给我之后我就吃，吃完之后呢，我父亲你就逗我们，那时候你不知道父亲，就这么糖给我，我就不给，因为这个很长时间吃一块糖，孩子是大事，你就想要拿走。我父亲叫我不到三遍，他就发火，这个就用一张。你啪一下，我妈说我打了我屁股，当时屁股上就我妈说有个大手印，完了你吓得把爸爸拉到裤裆里。父亲那时候对我是那一点是致命的伤害。从那以后，大了一点就发现，说父亲非常偏心，偏心到什么程度？就如果他有一块做一块饼的话，我母亲说他三顿爱吃饼，我分能给我大哥一块，给我弟弟一块，我和我二哥在旁边，他像看都没看到一样，看到。所以这一生非常痛苦。因为你一直渴望得到父爱，没有得到，没有得到。但你最没有得到，往往是你最渴慕得到。我大学毕业后工作，我记得好像84年，这个那时候钱大陆钱非常少，我等于把自己的稿费什么都攒了，就那一年寒假回去之后，攒了将近1000块钱给了我父亲。我父亲一句话没说，谢谢儿啊，儿子怎么孝顺。你盼望就老人哪怕说句爸说我这三儿真孝顺，一句话没说，完了把这句话给我二哥，我给我二嫂200，给我弟弟200钱，我当时我就一下子非常难过，我说爸，我说你不要这钱，你叫我给，好吧，我突然看见房子，你给我该给谁给谁，我愿给谁给谁。他爸一听的话，我说爸，你知道你儿子这1000块钱怎么攒下来？你儿子从牙缝里攒下来。我现在给我说2.8毛一分钱的排骨土汤，我舍不得买，我就想给你多攒点哈，你跟儿子一起生活，你跟我二哥一起生活，你不要账。我说你儿子这除了买书的钱，除了你身上就2毛多钱，不到3毛钱一碗排骨汤舍不得给你攒，攒点，你怎么就？当时想，就真是泪如雨下。你就这一辈子哪么考，就是你再怎么省。当老人就能说一句我的儿子真孝顺，你知道没有，转身给反而来我大哥或我得给点什么东西，他马上爱我老儿这么好，心里非常安慰，到前屋就去哭。那时候真想，因为就3岁，就真想离开家再也不回去。我这一生能有今天，其实真的感谢我的母亲，感谢我的母亲，当时离不开母亲，当时就在流泪，而我母亲性格非常柔和，我在前面哭，哭之后这个是我父亲，他知道这事不好，完就是到前面就跟我说，儿子你别生爸气了哈，爸不知道你是，爸不是这样，我说你不知道，我说从小你就没爱我，我说你不知道这一点给我伤害了多深。包括多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大哥的感情没有感情，感情很淡，其实就因为父亲偏向，就因为父亲偏向。我说爸，你真不知道你对儿子伤害有多深，你对儿子伤害，爸的孩子，爸的一辈子跟孩子过软，你就别生爸的气了。我爸说什么都太晚了，30年。信主的第一个晚上。当我祷告的时候，我情不自禁的在说：“慈爱的天父，情不自禁，我不知道我为什么用慈爱两个字。”但后来我知道，一定是神感，神感。那是我心中最深的渴望，是一个儿子对一个爱自己的父亲的渴望。那个渴望在人间我没有得到，我活到40岁都没有，40年没有得到。但在那个时候，神给了我。 神用他的爱就是一步一步的去带领，要自己知道我真是他所爱的儿女。我信主，其实第二件事情我今晚稍讲稍长一点，让这里的大家因为难得有这个机会，请你原谅。在一月份的时候听一个讲道，信主不到一个月，完了那个讲道就是说讲那个小姐说，你们若饶恕别人过犯，上帝必饶恕你们过犯，你们如果不饶恕别人过犯，上帝必不饶恕你过犯。这话我很清楚，以前没感动，却那天就突然那种东西真的就好从天下来抓住你。我的第一个饶恕的其实不是任何人，就是我的父亲，一生对我伤害，我当时真是回到家里在流泪，饶恕我父亲。所以突然你就发现，那个时候其实你自己最感动的事情，你不要过去想把福音传给我自己的父亲，因为那时候父亲已经80多岁，85岁了，你就不想有老父亲白发苍苍绝望走向死亡。我甚至跟神祷告，我说神，如果我爸信你需要我付出生命的代价，我愿意，我愿意。我跟我父亲一直就传福音，那时候你知道1995年打国际长途电话多贵，我真打起不提任何钱，就希望老爸能够在离开这人间真的去信上帝。但我知道神爱我，我能原谅我爸爸，我也希望我爸爸知道这个爱。我一直到10月1号10月份的时候，我一天打电话，我爸爸说的话，说我儿子和儿媳妇信我也信。我发现那个时候在重病中，在神的父亲就变了，就变了。就开始觉得不像以前一打电话哭哭啼啼啊，就是很难受。完了之后呢，就那年的转过来年的腊八，1996年的腊月初八，那天我们正好像这样周末的 retreat 退休会，我带着神学院读书到威斯康星州，完了之后就非常，就突然间就觉得心里非常闹心，不知道为什么。晚上听也听进去，第二天跟别人小组讨论的时候呢，其实我就讨论不下来，就觉得你这种完了，前面两个人就讲话，就是讲到父母怎样讲伤害他们，结果轮到我讲，本来就我说你们那算什么伤害，我父亲打我的时候整个笤帚都打烂了，打烂了。我就在那时候就突然间就没有一种感觉，就抱怨自己的父亲，完了就跟你说，我说感谢我父亲，感谢我父亲。哎，我这现在才理解了，因为自己有孩子，也就是一个穷工人，他除了盼望孩子能将来有点出息之外，他没有别的盼望，他就打我们了，是不是？这个他就盼望还有出息。下午的时候呢，1点钟我已经很清楚，我们出外一个活动去滑雪。我已经走到滑雪场，同学几乎要把我摁到那个大轮胎跟大家去滑雪，我突然间一点玩的兴趣也没有，就回去了。跟一个朋友讲，他们见着，当天晚上10点钟，很清楚，在10点多呀，就是被这个时间，就这个时间再晚一点。完了，正在这个也是这样这个开会的时候，完了之后。老师就告诉说饭你马上回家，家里有事，家里有事，你家里有事，人别哭，你觉得你自己能找你这那一刹你心马上就乱。我说家里会有什么事，是不是因为我岳母来这帮我看女儿，我是不是岳母出事了，或者孩子，因为不可能是我太出事，没有人知道这个电话，就心里紧张，真正的穷极乎天。我那时候神祷告，我说求你帮助我填回去。因为1个多小时的，将近1个半小时的这个开车的路，而且是山路，头天到礼拜五下大雨暴风雪，我记得很清楚。我从信主在，就是信主那时候已经信主这个1年多，就是相信宇宙间接入我的观念有个邪灵，但没敢说撒旦，因为就觉得是他真有邪灵，真的。我觉得那天人生第一次接触到，我开车不到半个小时，在大旷野，将近11点半，将近12点。就突然间在这个词将近20秒就听到极其恐怖的声音，我到现在为止也不知道这个声音从里面来从外面来，但我知道非常危险。因为我说这后来一个姐妹我记得多年前她告诉我，就在之前她告诉我，她说人在这个时候最容易受魔鬼这个攻击，说你一定要奉耶稣名祷告，人一定要奉耶稣名祷告。我在那歇斯底里大喊，我说撒旦退开，耶稣兄你保守，我平安回家。就这么喊宇宙，就突然间那个声音不知道从哪里也不知道消失，到现在我不知道，但我知道那天要被那个声音控制，因为我他讲就正好下大雪，在这个山里就肯定要出事。就没祷告，心里就突然明就到家了。到家长话短说，就是突然就知道我太太和我岳母都在流泪，就是我父亲走。后来我就陆续去打电话， 电话这个发音的事之后，我就真的觉得真有一个神，我真知道，后来知道我父亲有一天跟我一样会在天堂再见面。我父亲在那天晚上很清楚，就吃了腊八粥之后，完了我母亲又给他换上新衣服，就新的睡衣之后完全躺下，躺下之后呢，就到将近十点钟，他突然一句话就说我不行了，我不行了。完了之后呢，家里赶快他叫医生，这个吃急救药。那第二句话他说的是我冷。完他最后一句话说的时候是说我暖和了，我暖和了。他说我暖和就是这个大陆晚上将近一点钟左右。我父亲在大陆说我暖和之后，完了就陷入昏迷状态之后，他大概说我暖和之后不到半个小时，我在美国这头用英文说感谢我父亲。那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我在人前用自己的话去说感谢父亲，在之前我从来没有，无论英文是中文。我那天下午的时候，我到花语场的时候，其实正是我父亲在大陆刚刚过世，三点多钟，冬令时相差十四个小时。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但神知道。所以真的有没有就是以后发现真的看那一位神教，就是你可以亲眼看到的神，亲手摸到的上帝。就在别人都去抱怨自己的父亲的时候，父母的时候，轮到你本来应该完全有条件去抱怨自己的父亲怎样伤害你这一生之久，但你的内心上你就突然间就感谢父亲，你一生第一次就在那样说神我不知道方，但神知道，所以可是封住你的口。再说你说一下感谢你的父亲，我是想我那天如果顺着别人一起去说抱怨我的父亲，我这一辈子会后悔。父亲已经昏迷了，你还抱怨那天的恩怨，还不可能去原谅。下午的时候我父亲走了，我不知道，但神知道。如果我那天真的跟大家一起去滑雪哈哈大笑，我这一辈子会良心内疚。父亲走路那可能笑起来，你找不到任何人给自己辩护，你不能说你跟他说不知道，但神知道。神就那天紧住我的脚，他上午紧住了我的口，下午止住了我的脚。直到那个时候，真的有一天我去有一天跟你知道这一位神。我常讲我父亲这一生最偏心是我大哥，我大哥结婚最初几年跟我们家住，后来在我们家胡同口去盖了个房子，就是大概200米。那天晚上我大哥不断突然间，在我印象中是第一次，后来他们讲就我大哥突然跟我父亲耍娇，说爸爸今晚不回去了。爸爸好啊，那你住呢？上帝真奇妙，就要他最心爱的大儿子给他送了最后一段路。我们兄弟姐妹四个，我大姐是长子啊，是老大。我大姐大学毕业后呢，就分到外地工作，每年都回家过春节。我大姐说，真是每年都一到春节，大家都知道真难。我在印象中，就我父亲同我兄弟姊妹，只有同我大姐单独照过一张相。现在我记得那张相，就好像在刻在脑里。我大姐领个小哈巴狗，我和我父亲照张相，从来没有第二张相。我父亲也非常心疼那个大女儿，因为我大姐非常孝顺，非常孝顺，对我们自己家这个姐姐像母亲一样。我大姐那时候已经信耶稣了，所以我就向她传福音。完了之后，大姐一听到老父亲要走的走了这个消息，就非常痛心神祷，就希望能见我的父亲最后一面。但按照家乡的规矩，就是说，这个在腊月就是说，人不能超过3天，不能超3天的。就是那个早上就准备送走的时候，就突然间听到胡同口传来声音，说：“爸，我回来了。”我姐姐说：“三弟，你都不能想，我这么多年回国，哪个我这么多年回家过春节？他说这么多年没有一次像这样，一路遇到这么多好人。”我本来以为赶不到见老爸最后一面，但到哪有人去帮你忙，最后帮你让座，赶上最后一班车，终于死了。这就是那位神，那位爱我们的神，那位你以他为自豪，你以他为靠山，你给他磐石的阿爸父。这就是我之所以这些年来，尽管自己不配，知道自己灵魂肮脏，知道自己仍然真爱，也愿意跟大家一切寻找向后去分享那个神。因为你知道 你在他的爱中你找到了家，你是他所爱的儿女，他爱你到千秋万代。我即使到今天也不知道，本来的那一年我准备带我的小女儿和我的家人小孩看父亲，但没有，就暑期就差几年。我记得那次我真是非常非常难过，非常非常难过。晚上的时候在这两点了，太太怎么都睡觉了，我自己一个人跪在外面，走到外面跪在雪地里哭。就是爸，你不能再多等多等，这几个月过去不知道，但你从你经历的一切，特别那几天慢慢听到，就知道父亲是到天堂去，有一天你会再见，在这个世上你可以暂时告别，但在那一位同在天面前，你们会永远相遇，那就是盼望的就力量，就回去的勇气，也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福音。我们都是神所爱的儿女，接受这一份爱，愿神的爱伴随我们到千秋万代。好吧，渴望祷告的朋友，我会邀请你同我一起祷告。如果不习惯祷告的朋友，你可以安静一点时间。如果你今天或者寻找现在你今天愿意做个决定，那你就回今天就回家省好。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让孩子在这里有机会跟这么多的朋友分享自己的信仰，你所给的恩典。主，你知道每个人的挣扎是什么，但求你让我们此刻知道你要我们想象的什么，你要我们寻找的什么。阿爸父，你爱我，你要我们寻找是你的爱，你愿意呼召我们，因为你是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都是你所疼爱的儿女。但多年来我们在流浪之中，我们找不到永恒家，就以为自己在这世上是永远的家，我们不愿意去面对那个真实，但那个真实却是无可逃脱，每个人都有一死，没有任何希望。主，求你今天开我的心，开我的眼，带我回家，让我自己心悦诚服来到你面前的阿爸父，我一直在寻找你，今天我知道了你在寻找我，你一直用爱来呼唤我的回家，就像母亲等待远方的儿子回家一样，你每天每刻都盼望我回家。阿爸父，带我回家。有哪位朋友你今天很清楚的知道福音，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永远的救主，好吧，你把手举起来同心祷告。有哪位朋友？感谢主上帝赐福你，感谢主上帝赐福你。还有哪位朋友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永远的救主，你回到家中？还有哪位朋友？我在最后再做一次祷告，我希望我自己当年也不愿意被别人 push， 但我希望自己在这个时刻真是我们自己做这一生认真的选择。阿爸父，在这个时刻请你给我心灵安静的时刻，要我自己真的面对真实。阿爸父，我在这世界上活得为什么，路在哪里？我们本来贵为王子，但今天却自我放逐；我们本来应当生在天堂上，但却在这个世界上挣扎生活。阿爸父，我们背离着你，我们正吃这个罪孽的恶果，但你不放弃我们，你不愿意我们任何一个人沉沦，你渴望每一个人都和你同在，你在这个同在中赐给我们平安喜乐，赐给我们满足，赐给我们一个家，赐给我们兄弟姐妹一个教会。阿爸父，我本来是一个乞丐，空空无也，但你却如此厚待我，求你让我自己做一个乞丐，有勇气来到你面前说，阿爸父，我就是你寻找那个浪子，我就是那个叛逆的儿子，但我今天要回家， 回到你的爱的怀抱中，让你的爱成为永远的家园，在你的爱中得到生命，永远的生命。还有哪位朋友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永远的救主？好吧，你可以举手，我们同心祷告。还有哪位朋友？好，今天就到这里呀， yeah, 谢谢大家，因为讲的已经超越时间呀。Yeah, 最后还有一个话，我自己非常愿意跟你们分享，就是圣经中的话。如果你将来你的周围同事中有一位是犹太人的朋友，我建议你把圣经这段话你一定要记住。你跟他说，他马上会当为朋友。这个就是在波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旁边，就最后一个馆中，他整个聚光打到一点，他说：“朋友，当你有一天遇到一个犹太人时，请你向他这样说。”这段话是记在圣经中的《民数记》。他说：“愿神赐福给你，保护你。”愿神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这也是为大家的祝愿。愿神赐福你，保护你；愿神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神向你扬脸，赐你平安。谢谢大家。